Check.
Thank you.
It is Sunday, October 12th. We are in the Pacific Pavilion, and this is the Board GAC Recommendation Implement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meeting.
Bang! I haven't got Tom's bell, so let's call for your attention. We're going to start shortly. Bang, bang, that's the second bell.
这是第二次警告, 准备开会啦。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请大家入座。我们在一分钟之后就开始开会。
Welcome back, everyone.
欢迎大家再回来。那现在 Heather 要去开会，所以呢，我由我来主持。我们现在的是跟问责制以及董事会的建议。今天我们要讲到是我们 ATRT 二的一些进展，这是有关。这个 GACT 有关的一些建议，那还有一些呢是这个 non-comp 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由 Manel 以及 Bill Graham， 他是来自我们董事会，来帮我们做一些幻灯片的介绍，让我们看一下呢董事会的一些笔记，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再耽误时间了，我们现在请 Manel 还有 Bill 来做介绍。谢谢彼得，谢谢大家。今天呢，稍微留下来开最后一场会。就像刚才皮特所提到的，我们现在将会去看一下 ATRT 二建议的实施，主要就是建议第 6.4、6.5、6.7 及 10.2。这些 6.1 到 6.3 还有 6.6 的这个建议，它是由 GAC 的工作方式小组来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这是 GAC 内部的一些问题。至于呢 6.8 及 6.9 现在是由政府的这个参与小组来负责，这个是由黎巴嫩来主持的，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来看。首先我先跟大家道歉，我们的幻灯片上面字蛮多的，因为我们现在引用了各个不同的文件，里面都已经提到了各式各样的建议，所以呢看起来这里面有点拥挤。那你看到建议 6.4 上面讲到了董事会呢透过 BGRI 工作小组，它应该发展出以及记录一些正式的这个通知的这个流程，以及呢要求这个 GAC 的建议。就像我们在伦敦的时候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们应该从目前董事会要求 GAC 提供建议的这个流程开始，也从什么去看他们现在是用什么方式在进行。如果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幻灯片上面的话呢，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这个简短的介绍，就介绍这里面各个不同的步骤，也就是当董事会去要求 GAC 提供建议的时候，他们所必须经过的这个步骤。这个是两页的文件，当初是由 GAC 的成员员工所做出来的。Bill 也已经跟 GAC 的这个工作人员合作做出这份文件，那在里面也需要采取一些行动。董事会提供书面的通知给 GAC， 然后 GAC 呢有这个合理的一段时间来提供他们的一些看法。之后呢 GAC 跟董事会同意在下一次的 ICANN 会议去交换他们之间的意见，同时他们必须针对时间点达成协议。那在接下来的 ICANN 的会议的时候呢， GAC 要负责提供他们针对一些公共政策的所站的立场。然后之后呢，董事会跟 GAC 再继续会面协商，决定要提供什么样的建议。那最后呢，董事会也可以提供 GAC 他们的 意图。最后 GAC 如果有任何的看法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会提供给董事会。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呢，这个应该大概需要两个 ICANN 的会议。我希望你们大家都有时间看了这两页的文件呢，但是呢，我里面特别凸显了几件事情。这个是讲到涉及我们目前的流程，所以我们希望呢从里面获得进一步的看法。好，我们现在看下一页。这文件上面说，身为 ICANN 社群的一部分， GAC 必须定期的获得 ICANN 的各个不同的政策制定以及他们现在的活动，尤其呢提供一些有关政策方面的观点。所以在过去呢， GAC 会提供他们一些他们认为值得提供的意见。那就是为什么董事会呢通常要求 GAC 的建议是非常少见的。在过去五年来呢，他们只针对一件事情曾经对 GAC 要求提出他们的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 GAC 已经事实上参与了，也提供他们的一些建议及看法让董事会知道。也就是说呢，在董事会正式的要求这方面的建议之前， GAC 就已经做了。那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五年呢，他们只 GAC 从只收到一个正式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再看下一张幻灯片。这份文件上面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董事会的决策要去获得大众的看法，或者是呢要求 GAC 提供他们的意见。例如说 GNSO 的 PDP 这些事情呢，事实上不包含在协商过程的范围里面。这个是我们认为值得特别提出来的两件事情。这是呢除了现在就是 GAC 给董事会的提议以外，还值得 提到两件事情。我想我们这边可以暂停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或反应。要不然就请 Bill 来做介绍。谢谢 Nanel 介绍的介绍。ATRT 它上面指定要董事会提出一个建议让你们来考虑。当然这个在董事会的清单里面我们做的一些讨论，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实上呢是在第三页的这个流程，也就是尽量好好的利用我们在 ICANN 里面面对面开会的机会。我们有时候会要求 GAC 针对特定的一些话题提供他们的看法。这个老实说呢不是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的这个正常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正式的跟 GAC 的成员见面讨论，同时要求他们帮助我们了解一些事情，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上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当然是跟一个时间表有关的。我们认为我们用的应该是跟我们 ATRT1 的时间表是很类似的，尤其是呢是讲到 GAC 的建议。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到有许多的共同处或很类似的地方，你会看到它有分配的一些时间在上面。同时呢我们会尽量的使用 ICANN 面对面的会议，就像 Manel 刚才所提到的，在过去我们一直没有机会积极的向 GAC 寻求他们的看法，因为政策制定流程还有 GAC 的提议建议流程事实上呢是非常做得非常成功的，所以我们没有额外的需要。但是你可能会注意到最近董事会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决定，希望能够推出新的政策制定流程。所以你可能可以试想得到未来可能会有 机会让董事会特别跟 GAC 要求他们的看法及建议，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背后的背景。所以呢，我们在正式讨论之前，我想提供这些背景资料让大家知道。谢谢 Bill， 请伊朗发言。谢谢 Manel， 谢谢我们这些杰出的同事们。虽然你没有很明确的提到，但是呢，我想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董事会有特别要求 GAC 来提供建议的。你刚才说到，有时候他们要求 GAC 提供建议这件事情，是有两个不同的步骤，但是我想知道是不是曾经董事会有直接要求 GAC 提供建议的情况，或者是呢，他是不是有任何流程让其他的选民要求 GAC 来参与？所以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少的案例，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董事会直接要求 GAC 提供建议。谢谢您刚才的提问。老实跟您说，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些案例，就是曾经做过的案例或做过的例子。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些正常流程。我必须说呢， GAC 这方面到目前为止做得非常好，同时他们在改善的去追踪董事会或者是 GNSO 或 CCNSO 在做哪些事情。同时呢，在很多情况下 GNSO 或 CCNSO 也要求了 GAC 来参与制定一些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潜力，就是董事会曾经这么做的潜力。为什么呢？因为 ICANN 的董事会老实说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制定流程制定政策的这个组织，他呢事实上是负责采纳建议或者是做决议的这个组织。所以呢，他们通常政策提出来之后呢，他们会送到董事会那边看他们愿不愿意采纳。到目前为止 GAC 也有机会去看了他们所提出来的建议，甚至呢在这个流程当中也有参与，甚至呢有时候他们一旦知道了这个提议之后， GAC 会为这个董事会针对这个提议提供他们的意见及建议，这些都是一些正常的程序。但是呢，我目前为止还没有注意到我们曾经用这个做法做过。那至于讲到 ATRT 的审查小组，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这种协商方式要如何去进行，尤其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做这件事情，与其就是把之前的做法呢把它正常化，或是让它变得更正式。好，请伊朗发言。谢谢您刚才的回答。那现在我要问的问题呢就变成，这些支持的组织包括你刚才提的这些，他们是不是呢在 ATRT 这方面呢是不是有采取任何行动，例如说呢没有要求 GAC 提供他们的建议，或者是呢通常这些活动呢他们都会来找 GAC 提供看法及建议呢？因为为什么 ICANN 不会来从 GAC 这边直接要求提供建议，尤其是呢很少会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支持的组织他们已经这么做了。所以这些支持的组织是不是如果从来没有来 GAC 问这个建议的话呢？我只是要确保确定就是他们都会来 GAC 这边寻求建议。谢谢伊朗。如果可以的话，允许我做个快速的回应。 我不认为他刚才指的意思呢是 SO 跟 AC 会到 GAC 这边来要求建议，所以呢 GAC 不用这么做。我觉得这不是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呢 GAC 已经提供了许多他们的看法，而且是积极的主动的提供他们的看法给董事会了，那就是为什么董事会不需要来找 GAC 要求他们提供建议，因为他们已经让 GAC 让这个董事会来注意到他们的看法，所以在某些方面呢是 GAC 的这个董事会跟 GAC 的这个主席跟董事会之间的一些信件的这个交流。我认为 Manuel 讲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政策制定流程，老实说呢，我可以想到一个例子，尤其是例如说讲到国家代码这件事情，他们下面的这个知识组织曾经这么做，他们想做出一个 IDN 的快速通道，那时候呢 CCNSO 真的有到 GAC 来寻求他们的建议，以及希望他们能够在政策制定上面合作。那当然我相信在 GNSO 那边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这些都已经曾经发生过。我觉得它是一个现在这个动态的这个局势，因为这些支持的组织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工作里面有任何公共政策的含义的话，然后他们到 GAC 那边寻求一些建议，他们有时候呢可能会错失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其中一些我们最近在做的事情呢就是透过这个 BGRI 让 GAC 在这个政策制定的流程里面可以早尽早参与。
这样子和 GNSO 的会议可以很快开始。这样子呢GNSO 他已经任命了一位到 GAC 的这个联络员。这样子的呢是有意要把这个政策方面的交流更有力。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过去两年之内呢ICANN 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支持这个 GNSO 他们的这个政策性的这方面的工作呢是每一个季度都会发一个更新，而且发给 GAC， 然后呢会把我们这个政策发展的这一个部分现在正在进行中，所以我们 GAC 同意呢我们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愿意呢在这方面提供有限的这个帮助，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参与，所以呢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被知会进行的情况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一开始就可以非常活跃的加入。谢谢感谢 Bill。 如果我们没有在这方面更进一步的很快的这个回应的话，我来建议我们 GAC 呢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两页的文件，然后呢也许在晚一的时候呢，如果在这边有其他的建议的话，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改善的意见呢，在目前为止的这个建议，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目前没有使用，但是呢就像 Bill 讲到的一样，但是我们很好的就是我们至少应该把这些东西成文以后呢，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从这个董事会那边可以推出一个正式的要求 GAC 来提供。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更多的这个参与者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下一页。这是 ATIT 2的这个6.5号的这个建议的这个就是它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起草的章程这一方面怎么样进而改善，所以在这个GAC 的这个董事会之间的这个章程是要进行修改。如果在这边面，这个我们的工作小组应该尽快的开始工作，也包括这是和这个 ATRT 第一小工作小组的这个11个决策相关，1.1决策相关。如果你可以看到这方面，我讲一下看这方面的历史呢，你就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呢，在 GAC 那边已经建议过，就是如果是这个董事会决定不采用这个 GAC 的这我们的这个建议的话，我们至少他们必须有2/3的董事会成员投票同意才可以。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董事会人员在这个 BGRI 的这个工作小组呢，他们就认为当时的这个 这个章程的这个修改，当时大家就同意了。所以呢，这就是在变成了我们这个 ICANN 章程里面的第一点一号章程的修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修改呢，当时呢是做来这样，也就是说，它这个整个的修改的章程呢，是一个从整体上面的一个和就这个新的 GTIT 的那个讨论相关。所以进一步的这个建议呢，可能以后会再有，就是在我们今天进行的讨论之后，所以我们就和要求这个董事会呢等一下，就是直到我们这个 GTLT 的讨论结束之后，再得出他们的那边给他们提出最后的建议。在这个 ATRT 第二个，就是在进行这个是怎么对这个 ATRT 第一里面的这个建议进行实施的，这个呢就是在当时在这个 ATRT 第二里面的这 6.1 里面讲到了如何实施，尤其是就是在这个董章程以及所有的更新方面，是当时在伦敦会议的时候进行讨论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把那边的议题已经提出来让公众发表意见，而且呢现在公众发表意见期已经过了，因为这是10月6号那天最后结束。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下一页的话呢，你就看到这边呢我们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机会，就是这边有这个 ICANN 他们工作人员所做的总结，尤其是在这个公众这个回应期之后，一般的来讲呢 GAC 呢我们是一般是在这方面是依赖他们那边所提出来的对于这方面从那一天，也就是说从9月13号之前的所有的这个41个的这个建议，他我们都已经由 ICANN 的工作人员提供在上面了。那么他们上面呢他们都不同意做这方面的变化，所以最后呢，这个 GAC 他们的这个秘书处对他进行了这个总结之后呢，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做这个时机呢？什么时候呢？所以就是首先应该在这个 IANTA 的这个管理权变换之后再做，那个时候是比较好的时机。所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大家的这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如果能够强化 ICANN 的这个问责制的工作。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说到底在什么样子的门槛，就是说 GAC 给提供建议的时候，就是和其他的那个和这个 SO 和 AC 不一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能够把这个 GAC 的在这个政策制定之中的这个牵扯进来，这一部分我们能不能把这方面他们的动机这一部分把它移除。那么我们现在看见这边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尤其是在他们提供的这些这个提供的这个建议回馈中，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因为首先呢这是和这个 IANA 的这个转换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只迎合和 ATRT 第一的这个建议相关，而不是和这个 IANA 不相关。但是正好发射的时机在同一个时候，所以呢就大家把这个两个搞混了。所以呢第二呢这就是在挑选 GAC 成员的这个方面的不透明度这方面呢，我也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误会，因为这个 GAC 的成员是呢被他们的政府来提议的，这面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挑选的这样一个程序，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提出这样子的意见。那么下面呢最后呢就是对于这个把这个动机这一部分把它去掉，是因为就是在 GAC 一开始的在参加的时候呢，是早期的开始呢，他们一个董事会呢没有是说就正式的要问这个 GAC 这边的建议，因为我们在那时候 GAC 已经提供了我们这边的要求和建议，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呢来看这方面的整个这一个部分的这个的回应。所以我呢可以看上去呢就是在这是由这个 GAC 的这个秘书处所提出来的要求，公众发言的时候他是从9月15号提出了一直到10月6号这个公众提意见的这个时期到期结束。那么我在这中间我不知道中间到底有些什么其他的问题，那么伊朗代表你想要发言吗？请开始。感谢主席。除了这个，我除非我即使一个这，你能不能讲得更清楚一点呢？对，是，对， 我是这本人是个这个有工程师方面的背景，那么我也有一些法律方面的背景，所以呢我想觉得在你这边所选择的这种程序的是 4.5,44 和45这边呢，他们这些方面呢它是没有效的。那你是不是这样能够足够的就能够证明你可以不需要让它向前继续强化这个呢？就是说这个140或者144个这个 GAC 的成员，那这里面呢我们他们问了42或者49个人，他们就说他不是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破坏了这个合同，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就不这样的话呢就不应该开始。所以呢这是从这个法律来讲是一部分，那么你现在最关键的一个变化的一部分呢，它这个和 NTR INTA 的这个变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这向大家提上去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这边所做的推出来的这个行政方面的这种管理的实践过程呢，就是应该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任何的投票表决都应该有2/3的人。所以呢我现在做的你们现在呢做的是这个只是这个有些这个选举上面呢它就是说只是一个这个1/5的多数，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你如果是你在这边呢，就是我们跟这个有的人去面在这个这 ICG 这方面他们都不能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多数赞成票，所以一个非常简单的多数呢他在这边呢就是当时 ICG 有3个成员，而且呢所以呢他当时也就是说这16个人同意就可以了，所以他这个多数呢当时呢就是说是不是这16个人就能够代表40个人呢？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觉得这方面有两个方面的价值。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一个是这个问责制，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转换管理的转换这方面呢，我就是说从行政方面的法律投票这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就觉得不能够，我们应该给我们这种原因呢，而且是说重新来这个确认在对这个问题，你已经知道就是我在这方面你可以知道有很多人，我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有很多人不喜欢我们，这是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做的什么样的决定呢，是我们是就希望能够参加 GAC 更多的人来参加，但是他们不喜欢他我们，这是我们从最后会见我们在这边是后娘养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呢把我们放到这个把我们GAC放到这个帐篷里面来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这边来看到像一个军事帐篷，我们看一下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吧。所以我自己是来自这个中等，我不是，我只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环境不好，所以就这不是这个民主的一个进程，因为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呢，所以到底是这14人是谁呢，这44人可以组织起来，然后把他们把它组织起来，但是呢这个是不是这个44个人他们能够代表25亿人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一种就我们提供的这种回答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对这个把这个决定放在 GAC 里面来进行会议的议程我们是完全不同意的，而且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进行多数方面的表决，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是不光是51%也好还是2/3的这种讨论也好这种，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我们大家都应该了解 GAC 在这方面要达成任何这方面的结论，而且能达出一个大家能够同意的结论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在所有这些呢我们应该坚持在这个所以的这个决定都应该有2/3的多数，否则的话就应该到进一步的高层去进行表决。感谢伊朗代表， 我想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大致是同意的。那么我刚才讲到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大家的表达的意见呢，在这有很多的这个混乱和大家的之间的认识上的这个混乱。所以我现在知道呢，我们现在是有56个不同的建议，就是在这个关闭的那一天起。所以我其实现在这么早在说，是现在说现在是被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还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来进行总结的过程，然后来把做不同的这个步骤，然后现在我们因为现在时间不够，但我们现在开会的时候还没有做出来。所以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的提出的这个建议和他们的意见呢，他们对这方面有一些误解，是因为这些方面需要跟他们澄清的。所以你是不是要加一些话呢？荷兰代表请。感谢 Manon。我只有两个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我只有两件事要谈。我首先跟你谈，就是这方面的确是有一些误解而且个 GAC 在这方面进行这个进行咨询呢，我们所这边所做出的决定应该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讲到这种的这个建议呢，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人为的找到一个东西，而且应该是在整个的这个整个社区应该完全了解，尤其是在这个上面是解的 GAC 所有的人所以呢，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呢，就是说没有一个政府能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它是应该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第二个呢，在讲到这个问责制的时候，我有一些这方面的同情给那些受到影响的这些。如果说这个 GAC 它能够在这边提出的建议是更强的建议的话，更强烈的话，也就是呢在这个实施过程中能够有这个进展的话，我就可以看到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在实际上得到这个这具体的实施。所以呢，我同意在这一边呢，希望呢就是说在这个章程上面应该至少应该写得清楚，尤其是在这个问责方面。我想是当然我们在这个政府这方面他们也应该是能够被问责的，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所有我们的这个公司和我们这下面所有的团体的这个电邮地址都是公开的，我们在这边应该会得到问责的这样子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在这个在 GAC 之间，我们觉得是有办法呢，是把这方面的意见提出来，而且呢可以在这边讲到我们这经过的我们的努力能够使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组织能够具有问责制的机能。那么就是有其他的提出的一些这个建议来讲呢，我们就讲到这中间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 GAC 的成员，就是 GAC 的成员国据我所知呢已经同意了，对这个提出的建议已经同意把它提出来作为我们咨询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政府就应该是这样子工作，至少是在这个当场这次会议里面是这样子的表态。感谢荷兰。我有一个Mike Servant 这边要讲话。感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我是刚才讲到的有一些意见，我是觉得应该和他们这个同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社区他们对这方面可能是有误解的，因为他们不知道 GAC 是怎么样子工作的程序，他们也不知道中间的这个程序应该是什么样，我 GAC 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嘛，那就和这个 ICANN 的这个董事会之间他们也是有一些这个误解的，因为的大部分的这个 ICANN 的这个所有的做出的董事会的决定也是大家共同通过的决议，所以 所以几乎很少很少有这样子决定是在三分之二以上以下的这种多数通过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要问的就是一个变换改进。所以我们下面提到的有关的这个估将制造呢，和这个有关是和这个政策的发展这一方面，我觉得呢，这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混乱和这个大家的误解。但是呢，我现在呢，我是觉得为什么这样子会造成这样子的这个混乱和这个大家不了解的时候呢，是因为有的人他就不或者是不了解盖克，或者是不信任盖克，不管是哪一种，他们对这种现在所提出的这样子的回应，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没有帮助。所以最好的这个讨论呢，对我们来讲呢，应该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措施。首先要大家要争论一下，就是在现在要来讲，就是说到底是这些来的这些社群的意见是个人的意见，还是政府的意见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尤其在讨论呢，我们这个在这里来的盖克的在这里参与会的人都不是作为个人来参会，而是代表他们国家的政府。所以我们在这边，我觉得把这个进一步的向前发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觉得这不是这个盖克的问题，那么是一个更在根子上面的问题。那么盖克给了我们这些建议，然后我们现在又对这上面进行了公开的回馈之后，回来再回馈给GAC。所以嘛，最后我们从这个董事会来讲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讨论继续向前推进，让这个社区能在这边进行讨论，有这个机会。当然我理解大家有这方面的关切，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社区对于这个GAC的这过程还有什么这个信任度呢？但是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就是看到我们盖克在这边怎么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到最后呢，这事实上是董事会的一个问题。请伊朗发言。我同意你说的许多点，但是我认为也许当他们把这些问题提交给大众提供他们评论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 ICANN 提到过 GAC 也用全部通过的方式呢来做提议的这个建议。另外呢， GAC是来代表各个不同政府的，所以他们是由各个不同的政府合法的参与。他们讲话是有分量的，所以呢，从讲到他的比例来说呢，不应该由只有几个国家来主导。所以就像为什么刚才说到的，我杰出的同事们，这不代表说他们并不喜欢 GAC。 事实上呢，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这个由媒体的这个宣传里面，他们认为 GAC 而是这些政府呢想挟持了我们这个 ICANN 的会议，所以呢他们有时候是去攻击我们的 GAC， 有时候是呢去攻击个别的这个国家。他们会说呢，这些几个政府呢想去控制整个这个 ICANN， 所以呢在某些方面呢他给了一个非常差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如何让大家知道这是我们重视的是公共的利益，同时呢他用什么语言呢让他们了解是很重要的。那就算呢现在你刚才所谓的46个通过了，就算这些人呢是有效的，我认为董事会应该要去看，就是今天是由谁来提供了什么样的建议，他们是来代表谁的，在做最后的决议。我不认为这个董事会应该有任何的偏见，尤其是呢，他们有一些这个背后是完全毫无逻辑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在所有的沟通里面呢，尤其在跟董事会的沟通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谢谢伊朗。我如果 正确的了解你的话，那当然我说错话你可以纠正我，所有的修正以及这个章程都必须要先经历大众的评论，不管今天是谁来要求这个章程的修改，任何章程的修改都必须经历这大众评论的时期。除此之外，我必须老实说，我们是由董事会这个 BGRI 工作小组来确认的，这个基本上呢就是我们的做法。如果 GAC 的成员想把它用书面方式呈现出来的话，还可以经过他的章程来做，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是他们的做法，也就是呢他们不会因为只有一个成员反对而反对整个 GAC 的建议。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贝尔是不是想做一个补充？谢谢 Anil， 谢谢您刚才的看法及建议。你应该要知道，董事会到目前为止还没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呢，他现在只是提供给大众，提供他们的看法。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大家意见的结论。至于他们前面41个评论呢，在这个回应期的时候，据我所知，后来又有了更多的这个评论，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去看这些评论，去看看他们到底写了什么东西。董事会将会近期去看这些东西，同时去做些决策，看未来将怎么样进行。我跟 Steve Crocker 还有其他董事会的成员也讨论到过了。我可以跟你保证，就像刚才 Mike 所说的，董事会不会轻忽 GAC 所提供的建议，我们是从来不这么做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GAC 所提供的建议在我们章程里面有特别的分量，会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整个流程当中，如果我们想要拒绝 GAC 的建议的话呢，我们必须先经过这个委员会。如果我们他们必须经过一些额外的流程，所以我们不会轻视这个董事 GAC 所提出的这个建议。所以这一点呢你是可以有信心的。至于刚才讲到的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有大家误解，或者是呢有一些错误的信息在宣传里面，这个呢我们也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也会去考虑到这一点，尤其是当我们去看大众的评论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幸的，我现在没有办法让你知道董事会他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考量，因为老实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去考虑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我们会去考虑你刚才所提的观点，同时呢你的观点讲得非常的这个简洁，而且有非常有重心，所以呢当我们跟董事会讨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考虑这一点。我们现在还在非常起初的阶段。那至于刚才讲到章程的这个评论，事实上它是来自这个董事会的主张，同时呢它也按照了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去做，所以呢我相信董事会到目前为止它也按照了这个规定去做。我不认为这他们方面的这个善意呢已经消失了，但是我知道这可能得花点时间，同时呢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些流程或过程，但是我不会因为目前的关系或者是呢一些人的评论而感到灰心，因为这个事实上在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不代表和未来的结果。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可以稍微谨慎一点，不要过分的反应。就算你有41个负面的这个评论，你要知道我们在座呢至少有41个人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也都非常清楚的知道。那就像你们知道，现在在整个 ICANN 的问责制上面呢，现在有许多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只是要希望大家能够谨慎，不要过分的反应，不要过度反应。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会要求你们继续跟我们用协作的方式来合作。就像尤其是这个章程呢，我们希望它能够走过所有的流程。谢谢 Bill。那我请你就是尽量发言简短，我们时间有限。好的，我会尽量发言简短。 在任何的法律机构里面，反对的人数在某些方面呢，你要有达到足够的这个人数之后，才能够被视为这个反对的意见。今天不管他们是说根据章程上面的规定，不管是41个还是42个，这个都没关系。但是呢，你要就是讲清楚这个数字的这个分界在什么地方。我也就是说，在章程里面，他要很清楚的说，今天反对的意见超过就是多少数字之后呢，我们才会把它视为反对意见。如果不到达它的门槛的话，就不被视为反对意见了。那你不能把 GAG 的参与呢视为只是一票而已，因为你知道 GAG 里面的包含了许多的人，就像我们在 NetMundial 里面已经提到了。例如说呢，有些人他会站起来说，我是来代表我自己说的说话的。那在这种会议里面呢，我从来不会代表我自己来说话，我总是代表政府来说话。那另一个政府代表的是7600万人，那中国的话呢更不用说了，超过10亿的人。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的发言都算作一票，所以呢你要必须考虑他这个反对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所以呢，再一次我要感谢您，因为 ICANN 董事会呢，他们也非常的这个严肃的在看待我们提供的建议。但是我认为，我希望呢，我们的这个情况呢，能够正确的受到尊重，同时正确的反映出实际的情况。好，谢谢你。我不再会发言了。好，现在请西班牙发言，我就简短说几句话就行了。Mike Silver 要求我来讲这一点事情。现在董事会呢，他们变成必须要做决策。事实上呢，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心意，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好像没看到在座任何的人收回 GAG 当初所达成的协议。我们 GAG 这个团体，我们还是整个团体还是很愿意的，继续跟董事会做这方面的讨论。那尤其是在他们在做针对这件事情的决策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愿意跟他们做沟通的。但是我必须说呢，这些建议是来自 GAG 的，那它是根据我们章程的所做出来的。它授权董事会要有责任去考虑，在这个做公共政策的时候呢，必须要去考虑 GAG 的建议。那尤其是在 GAG 大家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它的分量应该更重。我不是说呢要求董事会做个彻底的改变，但是呢，我是希望董事会能够更尊重 GAG 的建议。所以呢，董事会要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有需要我们还是很乐意跟他讨论的。谢谢西班牙。我想现在是我们建议的这个一个很好的结束点。好，我们现在接下去看下一张幻灯片。那有几张幻灯片我们可能得要跳过去，好让我们能够准时的结束，因为我们现在延时非常多。 6.7 它是跟高层会议有关的，所以如果我们再看下一张幻灯片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识别这个建议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跟高层次会议有关，另外一个是跟我们组织的会议有关系。我想 GAG 的同事们可以去看看这上面各个成员得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在会议前跟会议后该做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呢，咱们去看下一张幻灯片。这个幻灯片跟下一张都是讲会议期间的事情。那这张上面写的说，每会议之后呢，会员国他会去发表我们的会议记录以及主席的报告。 同时呢，我们现在会请 GAG 来讨论一下高层次的会议，包括他的出席。那最后 GAG 的支持团队也许可以去追踪看看是不是要增加这个 GAG 的这个会员国数字。这个呢，同时都是高层会议的结果。那下一张图上面讲的是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在每一个会议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去记录他们所讨论的话题。我们刚想说也许可以有一个表格，但是呢，我们认为在这些主办高层次的会主办这些高层次会议的国家呢，他们可能也希望在会议结束之后能够获得一些数据，例如说出席率，或者是一些刚才我在前一章幻灯片所提到的这些数据。所以呢，我们认为里面可能至少包含董事会或者是这个主席的这个报告。那这是过去两次会议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做的。这是一个两页的文件，这是由 Michelle 来做准备的，里面是非常直截了断的、直截了当的。同时呢，他基本上把我们所有的线上的这些讨论呢，都可以放在上面。所以为了省时间、节省时间，我们再看下一张幻灯片吧。这个跟 GAG 早期参与 GNSO PDP 过程有关。这个我想我们在之前的上场会议里面已经彻底讨论过了，那我们就直接再看下一张幻灯片吧。这上面呢所提出来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讨论过的，这也是上一场会议讨论的。我们现在有 GNSO 的联络员派到 GAG 里面去，同时呢我们也讨论了 GAG 的问调，同时呢我们希望把这个信息呢能够按照它的优先顺序排列，让它更简洁。那现在讲这些之后呢，我想我们可以直接去讨论一下我们会议的第二部分，这个是跟 NONCOM 的报告有关的。我快速跟大家介绍一下 NONCOM 的这件事情呢，它事实上是原本以董事会以及 GAG 的共同工作小组一起做出来的。那 ICANN 的这个章程呢，它提供了一个没有投票权的这个联络员到 NONCOM 去。它的运行的原则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个联络员的这个职责是什么，但是呢它就讲到董事会有秘书处有必要的话呢，它可以承担就是去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他现在讲到这个他现在报告，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呢 ，GAG 的主席提名了四个这个个人来成为 GAG 派到这个 NONCOM 的联络员。那当然，他这里面的这个保密性呢，限制了这些联络员呢，把里面的这个情况全部的报告给 GAG 的这个成员。所以他们现在讨论呢，就是说是不是现在那个 NONCOM 那边呢也可以派这个联络员到 GAG 这边来。所以他现在认为呢，他这个做法对 GAG 来说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呢当我们考虑到了 NONCOM 他的这个保密的这个规定所造成的限制。所以他们希望呢能够讨论一下他里面的一些主权问题，这个东西呢不能从一个政府转移到另外一个政府那边去。这些呢是我们的一些选项，这些是由 JWG 他们报告里面所显示出来的。他们基本上说的是要不这个章程需要做修改来澄清他这个职能不是 GAG 的职能，而是可以透过邀请 GAG 找寻合适的这个人选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人呢目前不是一个 GAG 的代表，或者是呢在这个章程的这个修改里面可以说要把这个 GAG 的这个 联动员包含进去是问题比较大，所以呢它现在变成在所有的章程里面就要去除删除这个派联络员到 Nankan 的这件事情。在章程的修改里面，如果是不可能做到的话呢，那公共的证词里面也必须提到基本上同样的东西。如果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幻灯片的话，它上面讲到就是 BWG 的报告，它里面也提到了这个由LXCCNSO 还有这个地址支持小组呢，他们各派五个成员，每一个来自一个不同的地理的这个位置地理区域，然后呢 GNSO 可以就是指派四个这个成员，然后呢 GAC 可以指派三个成员，最后呢 IAB 他们可以指派一个成员，最后呢他们有一个没有投票权的主席及副主席。所以基本上呢，从 GAC 它可以指派两三名成员去参加。我们再看下一张幻灯片 ，BWG 的报告里面，它里面提到了许多的建议。我们这边呢，就这边提出来一些跟 GAC 有关的提议。所以这个通常是跟 GAC 的这个代表以及呢增加。GAC 的这个代表的这个有关的关系，那因为现在 GAC 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多，同时呢政府之间的意见非常的不同，
所以呢 GAC 呢可以在 Nankam 到委派三位代表了，而且是不是一个非投票代表，目前来讲是一位非投票代表。那么现在呢，现在对这边的这个委派人呢，应该是在由 GAC 来决定的。那么我们如果来看一下下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第五个建议呢，是有关和这个 Nankam 的这个他的组织的不同的代表团应该是什么呢？ BMWG 的 Nankam 呢，他是应该的成员呢，他们是应该被组织成各个代表团。所以 ASCSO、GSO 呢 ，ALEC 或者是这个技术部门呢，或者 GAC， 或者他们不同的这个代表团都不是。这 ASOCC、GSO 呢，他们每一个都有五个这个成员，他呢是根据这个第一和第二的这个要求去来组成的。那么下面 GAC 的这个代表团呢，他们是应该是根据第三个这个建议来讲，而且呢是每一个应该有三位代表。所以呢，我现在这个每一个在这个整个的挑选过程中呢，怎么来进行选举和这个投票，是我们在下一步的那个议程中有宣布。那么我看到下一段的话，你可以看到下面的第七个这个建议，就是在这个非投票的代表在这方面呢，怎么样来做这个投票的这个程序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呢 ，BWJX 他们这边做的这个建议是所有的这个成员，包括这些领导的成员，他们在这方面都应该有投票权利，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呢在这个选择过程中使他更清楚。所以呢，而且呢，在 Nankam 的这个组织程序也更清楚，所以在这 INTF 的这个成员呢，他们也应该有权利能够来这个投票，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因为在 GAC 里面有第二个人，他是在这边是参加了非投票的这样子的成员。那么我看现在这样子的，对于 Nankam 来讲，他们是把所有的代表团都处于同等地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都所有人来讲是更公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这个幻灯片呢，就是可以看到第八个建议里面提到的呢，对这面的是建议呢，是建议要把这个选举的这个提议呢，是由不同的代表团来决定了。这也就是说 GNSO、GASO 和 ALEC 所有的这些成员，他们每一个都有三票进行选举。那么就是这个技术代表团呢有这个两票 ，GAC 只有一票。那么每一个代表团呢，他们会在每一个对每一个这个代表团，他们可以做他们自己的投票，或者是他们可以做为不同的这个候选人投票。那么可以这样子的话，他们每一个可以到最多到三个代表，他们可以在这边投票。对于这个像以前 不像以前一样是不能投票，这次他们是可以投票。那么这样子，他们在这个代表团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一票。这样子呢，他们就是这时候他们可以按照有一票的表决权。所以我知道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个最后一个幻灯片。这个就是呢，有关的为什么我们要这选举是按照代表团的形式来进行投票呢？我想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在这边把这里提出来以后呢，然后再采取行为，而且不会在不在这个最后一个时候。我现在是伊朗和阿根廷，还有就是美国代表发言。感谢主席。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比过去还好。但是呢，对。能不能讲离麦克近一点，因为有的人觉得这是很好了，因为比过去好。但是我在他们这边来看的话呢，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改正一些问题，你应该把它改得对才好。因为我们现在呢，那么现在除了这个技术团队，他们说有多少人在里面，有多少人有这个投票权，多少人可以为他们投票，多少人是他们可以选举的这个投票的对象，这个里边的这个对象和他们所处我们这里边的这个立场，从来看，你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要讲要这个两个的两票，然后呢他们呢被忽视了，而且呢在这个我不会再讲这方面了，我只是在这边要进行这个谈判。但是我首先要了解，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是什么。在这个 ICG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不同的这代表婚礼代表团里面，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投票，而且这个投票的程序呢，你可以看上去，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GAC 只能有一票，我是没有什么这个问题的。但是其他的问题呢，那么说是不是要有同样的一个，那么我可以看到呢，我觉得给你看到的是 ICG 的这个那什么呢，在这里面他们有多少呢，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你可以这个 ICG 呢和这个 GAC 比较起来怎么样算呢，因为当然了我和这个 ICG 有很多好朋友，我对他们没有意见，但是这是其中一个的例子，他们应该这样做的话和 GAC 比起来应该是怎么样比，他们各个有多少票的投票权。所以我们希望要知道，就是知道他们是谁，我们希望我们这边在应该受到公正的和公平等待遇。所以在这个就回应之前呢，所以我现在要谈这个 George Dadovsky 来他做这方面是一直在这个目前所做的这个任务方面是他负责的，所以他来解释一下这方面做出有关的解释。非常感谢 Manal， 非常感谢你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当然会提供这方面的表。我们当时因为我是感到你刚才的提供我是非常难受的，因为你可能呢，也许我本来我是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工作的，因为你知道这个 GAC 呢在这方面，在这个 NAMCAM 一直到05年都有代表，在那之后呢他们就不在这个参与了，因为就像呢他的不同意的理由就是 Manal 刚才给出的这个原因，因为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提名委员会的这个程序呢，就像我们现在当时提出来的一样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把 GAC 这个不包括 GAC， 因为我就觉得当时 GAC 虽然当时没有参加，但是呢我们觉得他们如果能够参加，对于我们来讲，你们愿意不愿意参加是你们 GAC 来自己同意的。那么如果你不希望在这边就提到你们 GAC 的名字，我们当然也可以。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参加的话，你跟我说你们愿意参加，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有关的这个建议把它修改一下，来能够达到你所要的这个要求。感谢啊，感谢 George 啊。现在下面一位是阿根廷代表，感谢嘛，就非常感谢你们刚才提出的各种的这个意见啊。阿根廷认为呢，我们这个身边在 NAMCAM 应该有一个公正的代表，我们在这边有55个人，每一个地区出一个人。那么就你对这个不同的这个代表团的迹象可以看到呢，他们提出的这个 CCNSO 和ALEC 应该有同样的代表团才用，我们有同样的这个 成员，而且那个阿根廷觉得我们也有在这方面在挑选哪一个在 select 在这个 NICOM 里面的选择人，我们觉得我们有权讲话，因为在这个很多国家呢可能愿意这样做，那其他国家可能也愿意参加我们来做这方面的努力，来在讨论进行这方面的讨论。那么盖克他现在来讲到的其他的在 NICOM 里面其他的人的正式的参加，我觉得在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政府的参加或者是来挑选哪一个这个候选人，对于我们来讲对于这个多利相关方的这种模式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对于各个政府来讲参与也是合适的。George, 非常感谢你提出了刚才的意见，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第三个是从哪里来的。首先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呢，就是在这个委员会我们要做的时候要把这个所谓的代表和这个 NICOM 一致，然后和这个和他们这个为提供代表的那个机构应该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在可以看到 GSO 和这个比如说这个他这个 GNSO 里面呢他有五个代表，他因为代表了五个地区，所以我们这样做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 GAC 内部的这个结构呢它是实际上它有三位副主席，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反映这样子的一个同样的这个架构是在我们的这个建议里面，所以你的这个建议我们会考虑的，谢谢。美国代表非常感谢 Manal, 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 BGRI 的这个同事，尤其是今天这个 George 这边，他因为你在这个在 BMWG 的 NICOM 里面，我想我首先要给加一个先做一个一个这个道歉，首先就是我选这个在这个2007年 GAC 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在当时 Jenna Frander 她是从斯里兰卡来的，她当时被要求呢就是在那个时候Cheryl Tamisi 她是当时的这个主席，或是在这个时候她是由GAC 的这个主席来主持的，他当时非常愿意，而且呢也非常和你工作非常紧密的工作，想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来能够把这个GAC 的这个成员给他们做不同的近期的做通报，让他们了解情况，但是除非了这个保密性这一部分对于在这个保密条款就是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已经有改善的话，除非他那个有改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挑战是什么呢，也就是 GAC 的我们的这个代表呢他们不能和 GAC 本身就是不能和 GAC 总身的工作组之间进行这个信息方面的这个然后呢把这些这个 GAC 那边所做出的这些建议把它带到这个提名委员会去，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里总结一下，就是 GAC 在这边我们要做的这个建议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搞到一个这样找到一个这样的机制，就是我们能够怎么能够在考虑到各个政府他们不同的这个想法不同的观点，我们怎么能够把他们都结合在一起来得到一个共识，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那么我们现在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呢可能建立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这个有特长或者是专家这方面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但呢我们现在问题呢每一个不同的政府呢他们都不愿意把他们自己的这个对某这些事情的看法和大家共享，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提到的话可能会最后把它这个 GAC 变成一个 GAC 整体的意见，变成各国政府之间的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呢我们目前所做的这个机制呢就是自己给自己做成了一个障碍，就是让这个 GAC 在这个里面能够有效的参与，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做的话，我就提到这儿，我不要再讲更多的关于这个这个人选以及这个投票权的多少的数目问题，我目前还不要谈到那一部分，谢谢。非常感谢让我来在这方面提到对你刚才说的提出两点，对没错，的确这有个构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是有一个中间的障碍，那么我们这个 non-cam 的政策呢就是就简短的说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完全的透明在整个过程之中，而且呢在承接的时候呢 对于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份我们是应该完全模糊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就是说你要是我们反映如实反映问题，但是不反映人的姓名，所以我们这是要求我们的这个章程是要求的，如果是一个人在这个做这个参加了这个提名委员会，他们就要从他那个机构里面独立出来，这样子的话他那个就包括在 ICANN 里面的时候他呢就不是完全是代表 ICANN 而不是代表他的政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 ICANN 里面一边是不是这样做的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是我至少是试图这样做的。非常感谢 George， 非常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再等，再对这个再等五分钟。我们现在呢，我知道已经有脱糖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由黎巴嫩代表下一个发言。算，我不想再讲了。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脱糖，所以呢，我想就是最关键的是到个这个 GAC 怎样子来这个运营，以及是有多少个副主席，那么怎么让各个地区来代表，我觉得在我们在今后的会议中会一定会讨论的。我感谢黎巴嫩麦克非常短的讲一下，只要我只要说首先的盖克呢重新把他的这个提名委员会用同样的人来集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这是证明盖克对这个感兴趣。那么我们现在呢，那么现在别人对我们提出反馈的意见是说你为什么还给盖克更多的人，但是呢我们现在觉得呢，因为他们说盖克现在连一个人都没有任命，我们还为什么给他更多的指苗呢，但是就是他可以讲的是跟这个美国这个相关的，因为呢盖克他能够给到具体的一些这个建议，就是说再到一个地区，这包括候选人的性别以及这些，这边呢从所有的人他们在这个通过了这个委员会的时候，提名委员会的话说，我觉得这样他那个盖克应该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呢盖克不能够呢就是对于每一个这个候选人不能够按照他的候选人，而且是把他来作为个人来考虑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已经在这边得到了抵触，就是在多少人能够参加这个提名委员会，而且我们有得到定方的这个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提名委员会要到100个人，他是不是才能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呢？下面是澳大利亚代表。非常感谢你们所有大家刚才开会的时候大家的努力，我非常赞赏大家能够愿意留在这边，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脱糖了。在我在结束之前我要跟你讲，因为你们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我是不是在 ICANN 再一次在这个董事会，所以呢我在 ICANN 董事会的职务在就是在今天星期四我的就不会在这个董事会了，所以之后我就不会在这个在这边做主持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董事会会决定下一个委托人是谁，也就是在星期四会决定，星期五会宣布，我不能告诉你谁是新的这个主席，但是呢我可能告诉你我们有非常强的这个候选人，所以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方面的领头人，所以呢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个工作的支持，尤其是我感谢我的同事们呢和我一起作为共同主席，我们俩在这边所做的共同的工作和共同的努力，所以我现在就要说这些。非常感谢 Bill， 你会在这边，我们一定会，大家会想到你的。我非常喜欢和你在一起工作，非常感谢各位，而且呢，我想，Bill， 我们会想念你的。所以对所有的 GAC 的成员，明天没有 GAC 的会议，但是我们明天有很多会议要去开的话，所以请你们看一下日议程，那么我要说就是说。 但是关于有些这个我们做出的决定呢，就是说我们 SOLC 呢和这个 GAC 中间对他们的参与，我们会这个鼓励大家做这样，而且呢，我会我人家告诉我，我应该到那边去参加，去看一下 GTLD 里面帮助他们来找出我们的工作的优先是什么。所以呢，明天是这样子，明天的安排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大家会回来继续开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在这个早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早餐，我们在那边呢是根据各个不同的社群有一个欢迎的早餐，请大家吃完饭以后星期二过来开会，感谢大家。我只是一个非常快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呢还是，所以你现在还是拖堂，因为我们没有完成我们该做的会议的要做的议程，谢谢。